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欣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外面的天气变冷了，真的是变天了，听说晚上还有到明天的时候呢，天气可能会气温可能会到10度11度的低温，所以呢在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好个人保暖的一个动作了。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的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那也是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的专任讲师那这个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都不时的会有开一些房地产的，或是甚至之前他也开了短影音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哦。哎，世华老师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世华老师上个应该是前两个礼拜吧，因为我有事到台中去，那个小机会跟这个黄仲全联会呢在台中教育大学，他们有办一场这个房诈的不动产房诈的这个讲座了，所以呢那一天的特别商请世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他请到的是一位我非常意外的这个特别来宾，真的是好特别哦，讲长照这方面的话题。那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蛮多也都是长者，他们对这方面可能也有这方面的知识的一个需求所以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安排他来上我们节目。因为听说我看到你的做的那个宣传，他颜值很高，
是
、
对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要回顾的话，其实也可以直接到这个新民老师的那个YouTube 就是房市日光大道在那个除了在直播的影片当中来讲的话，其实这一些的他原先那个上传的影片的部分的话，到底都是我在代班主持的部分这样子。
对，那只有声音了只有声音。
对，影像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用这个那个照片去做一个剪辑，
对，
稍微做一点点的变化这样子。
谢谢世华老师了那当然了，在这边这个已经刚才跟世华老师聊到，已经快年底了今年呢，真的很感谢我们世华老师对张老师的一个支持。我们七月份出了这个这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我今年来呢，已经讲了十几场的地面师，
对，邀约不断，对。
那所以呢，有些人就会简称就是说地面师来了，应该是说地面师专家来了没有的我就变成地面师了这样这是开玩笑的那像这个礼拜五也有一场这个五个胡人社 啊，他们的联合例会啊，在这个新庄典华旗舰店呢，也有一场这个不动产防诈的这样的一个讲座哈、啊。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啊，福伦社他们呢邀请的来宾哈、啊，大概给时间都不错，顶多哈、啊、大概30分钟，那有些搞不好只有20分钟这样子啊、嗯。好，那这个是一开始跟大家闲聊一下了哈、嗯啊。那最近是我老师有没有再去做一些这个到处去看看看哇吃吃喝喝这个行程啊？
到处吃吃喝喝，这好像感觉上慢慢的变成我的日常，
因为我看你有时候哈、哦，就到哪个地方去，你都还会写一下那个旅游日志这样子哈、
哦。那其实就是自己在去年的时候，然后想说，今年大概要定什么样的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期许啦。
嗯哼。
然后那我就想说，嗯，好，那长期以来讲的话，我都觉得就是说房地产的部分，我们一直在讲市场的面向，
对，
然后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嗯，起起伏伏，
对，
嗯、
那我在想，就是说，有没有比较，就是说，比较稍微有温度一点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
房地产的东西，然后特别就是说，在区域的日常的生活，所以就是我有时候就会把以前的记忆再找出来，
嗯，
然后甚至可能就是说，还会再去重新再走一次，
再走一次，
看看就是说，各个县市的那个感受，
嗯嗯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把这些的内容再整理出来，让每一个城市。每个地方，然后像最近来讲的话、我写的是万里的部分，
对对，
我就觉得就是说，那个交通的部分，其实跟我们想象当中来讲的话，其实是很截然不同的，
是变得比较好吗？
对，它其实很
比较便捷，
对，
是哦。
像这像你说走走也好啦，我像我昨天去淡水，
嗯，
然后我们在从我公司Google 在松江南京，
嗯，
然后 Google 到淡水的交通的话呢，光捷运可能捷运到达可能差不多要50分钟，
对，
要50分钟，
没错。
很特别的就是说这个Google 还。会有其他的第二条的建议路线，
对，
是建议我骑 U bike
啊、哦，骑 U bike， 还有些可以开那个坐计程车的。
对，坐 U bike 的话，其实是1小时05分钟
哦。
哇，那我想说，其实差这样子才差15分钟，
那你就踹踹看，
是没有踹踹看啦、啊、只是说，就我就觉得说，其实那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就发现其实虽然说有捷运，但是它绕的这个路线来讲的话，跟停的站点来讲的话，其实也还是没有那么的快速，所以就对于淡水一个感受就是说，淡水我们在印象之中感觉上好像就是属于在台北市，哈，属于新北这个地区哈，但其实以他自己的这个人口的规模来讲的话，它可以算是另外一个县市的。那其实我们就想说，它其实另外一个中立了，我们可以这么说。
对，它人口数越来越成长。
对，因为你到台北的时候来讲话，你看，其实桃园都比淡水快。
对，没错。
那
对很多人呢，我有些朋友，他们就是从那个搭高铁来台北上班，那桃园搭高铁到台北火车站。只要19分钟，
对，到板桥只要13分钟，
所以呢，有些人就真的就花一点钱哈、哦，那个这个可以到桃园买比较大的房子，买比较新的房子、那这个都是一种购物的选择。
对，所以那次我到。我万里那边来讲话，它算是感觉上的一个小渔村、其实
对
一些大型的度假中心，其实退潮之后来讲话，那边其实变成就是说很清淡哦。然后可是呢，我发现就是交通的部分来讲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清明。它那边就是上下班的时间来讲话，那个到台北的那个客运哈、真的是一班接一班，不用5分钟3分钟、其实就来一班。
可是它最晚的哈、还是有一些时间限制。因为我之前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他就是他本人哈、他长期是住在法国，法国巴黎。那因为他从网络上听到我的节目， 知道我在士林社大有开课、
嗯、
所以呢他特别回来台北上我的课、哦、那可是呢他住的地方呢因为他的、嗯、他在万里有一个房子、
嗯、
像那个度假屋啦、
嗯哦、
所以呢他就住在那个万里的那个套房里面、
嗯、
可是呢每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每大概九点半嘛、嗯哦、晚上九点半他都要提早跟老师打招呼说老师我要先走、
嗯、
因为他搭末班的、嗯、你讲的那个巴士要回万里这样子、
嗯、
因为他的末班车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嗯、没有搭上、
嗯、没搭上的话那就没办法
对 对, 对那所以在白天呢在一般的省时间的班次是很多就对了
对没错
嗯 嗯, 嗯, 嗯对那万里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的社大爷我也带了学员去那边参观那边还有那些黑蝶屋啊、
嗯
哦、太空屋啊、嗯、啊之类的、哦、真的它是一个度假的圣地、
嗯、
可是这几年来那种所谓的休闲住宅退潮之后哇这个地方有些地方都变成像有人讲的是形容是鬼城这样子对、
嗯、
而且很空屋蛮高的空屋率蛮高的、
嗯、
那可是呢因为他那边最有名的就是万里翡翠湾、
嗯哦、
那是一个这个戏水、哦、这个啊游泳冲浪的好地方这样子、嗯、所以每到夏天也是人潮不断这样子
对
嗯嗯对、哦、这个是一开始呢跟我们世华老师来闲聊、哦啊、这些东西实际上、这个要闲聊这些东西、哦、真的还蛮多的你提到那淡水淡水这几年人口增长真的蛮多的、
嗯、
可是它真的离市区很远、哦
嗯、
所以呢你即使搭捷运大概至少、哦、你讲的从你们那个不是到淡水要50分钟那一般呢从这个淡水总站、哦嗯、搭到台北火车站大概也要40分钟、
嗯、
那更不要讲有些是住在那个轻轨那个地方他还要从轻轨换到那个红树林站、
嗯、
然后再接驳到回到台北火车站这边来
是是是
所以呢那个时程实际上是蛮长的这样子
嗯,
嗯，可是因为他的房价相对还是比较便宜的、
哦啊、
所以呢年轻人大概还是愿意用时间来换取比较这个好的居住空间跟比较便宜的房价这样子、哦
嗯、
好那我们今天呢跟世华老师来聊一聊就是最近刚好呢这个上个月份结束了、哦、六都都公布了上个月这个的一个买卖房屋买卖的这个成绩单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这不怎么理想、哦、虽然说到年底我们大家都过去的在市场上都会讲说哎，年底是购物的旺季、
嗯、
可是今年好像也是旺季不旺、哦、
对对对对、
嗯、
然后可能就是说一连串的这种这个紧缩、哦、让大家其实对于就是说房买房的动机啦
意愿
其实意愿跟动机整个都说、嗯说下来之后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比较你要有什么样的新的动力去促使这些可能刚性的需求或者怎么之类的有这个意愿在买房齁、哦
嗯、
其实确实可能也有很多人去其实提醒政府就是说其实你也应该要放宽了、
嗯、
那渐渐放宽来讲的话才会有这些所谓刚性的需求才会再重新出来、
嗯、哼
可是其实又是担心就是说这个从刚性需求一旦又突然之间听到利多的消息的时候呢、嗯、又狂买那狂买之后来讲的话又会造成下一波的这个
对
这个涨势、嗯、
炒作
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两难啊、
嗯哼
可是就是说我们发现这是整个市场的氛围哈，其实、嗯、数据的累积，每个月公布的这些数据累积来讲的话、嗯，它其实是形塑一个整个的市场的那个氛围的气氛。
嗯嗯嗯，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六都哈，就如果说把它一月份加到十一月份来看的话，哇，几乎都是衰退的
哈，
几乎都衰退，而且特别是那个。高雄跟南二都哦，衰退的幅度是最大，因为我们看到在台中啊、这个桃园啊、新北跟台北市大概衰退20%多哦，20%多。可是呢台南跟高雄呢衰退的有30%哦、嗯，算是这一波这个整个房市紧缩下来之后呢，哎，他们的这个市场萎缩的最明显。
对，
嗯，
对对，
嗯，
有时候就是说，哎，之前来讲的话，大部分房地产其实它会涨，其实是议题性很大。
对对，有些那个所谓的利多炒作议题的。
那原先来讲的话，会修正，会跌下来
哈、哦嗯。
那可能就是说，原先来讲的话，其实就也是议题性，
对，
带上去，
冲上去，
对对对对，
嗯嗯
嗯
嗯。所以呢，有时候就是说，这个。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了哈。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跟世华老师来聊聊啊这些啊房屋交易成绩单，还有呢这个全联会最近也做了一个调查哈，就说民众对于这个购物贷款的这个额度啦，还有这个所谓的拨款的这个速度啊，大家都还是颇有怨言哦。大概该怎么样来让这些真正的刚性需求获得他们想要的这个房子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范世华范老师啊、哦。那这个他也在清华大学自强基金会呢专任的讲师哦，都有开一些房地产相关的课，还有呢最新开的就是一些短影音啊，这些怎么制作，怎么样可以让你的短影音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点阅，然后呢这个所谓的流量呢就能够变现哦，这个是重要现在很夯很流行的一个课程哦。好，那今年呢七月我们的世华老师帮张新民张老师呢出了一本这个地面式诈术全破点哦，这个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在前几名了，至少到金石党都还有在前几名哦。哦，那这个有时候也是跟这个房市的景气一样，起起落落，起起落落。那刚出版的哈，很多刚出的新书，他们都会冲一波了哈，
对，
都会冲一波。尤其是那个作者的话，作者都会到处去打书啊。
是，
哦，那这个也许曝光率就会高一点点啊。可是呢，等到那个蜜月期过了之后，又蛮又会销声匿迹这样，
对。对，
另外新书又出来，
对，因为主要就是说又会有其他的新书，
对，
新的书可能在宣传的时候，然后这又。等于说把这个焦点又转移到其他的部分去
了。没错，这个也是就我讲的，跟房地产的景气也是一样，起起伏伏啦齁，所以呢有时候也不用太在意这样子。好，那因为我们刚才聊到了就是说这个11月份呢这个六都买卖移转动数也是看起来很累的齁，那11到11月份前11月份呢这样来看的话也大概衰退了20几个%、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衰退来推估的话，很多人说可能全年度会比去年度，因为去年度有35万栋嘛，如果衰退25%的话，可能就是26万栋很难守得住哦。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呢？你自己的那个推估呢？
我觉得就是好像像去年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到最后的时候去急拉嘛，最后的两个月的时间，当时来讲的话，我记得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今年整个年底的统计来讲的话，不知道能不能过三十，对，好，那个时候来讲的还没有到连还没有到三十，我们就觉得说哇，都还没有到三十的话，那其实很这个年其实好像似乎难过哈，
对，整年度可能就不乐观的，
对，但是最后是有冲一波嘛，
对，有拉尾盘，
对，
拉尾盘。
但今年的这个氛围来讲的话，其实感觉上它这个尾盘真的要拉也拉不起来，
真的拉不起来耶，这真的很低迷耶，
对，你相差就是说去年来讲话35，那今年变成整个是26。
对，
那相差的差不多9到10万，
对，就差20几个%，
差确实就是说等于说是掉了等于是1/4这样，
对，大概掉了1/4，
掉了1/4，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数量，
对，衰退幅度很大，
这个，等于说是我们讲的话它是一个缺口，它是一个量的一个缺口，那突然之间扫掉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是购物的信心面，整个也就是说我刚刚提到你经由每个月数据的这样子统计，然后新闻会发布，那新闻会发布的时候慢慢其实消费者去看的时候来讲话，就感觉上就是说 是一直很低迷的那种状态，
嗯，
那市场的信心度其实就不够了。
对，
再加上就是说这个银行这个融资的面向的一些不确定性，
嗯，
其实就是造成就是今年整个的房市这个萎缩的最重要的
关键重中之重哦。
嗯
嗯，那因为这你提到的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呢，嗯，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来房价涨得非常多哈，即使说一些刚性的需求，他们这看到哎价格都这么硬哦，价格都这么高，
嗯，
真的买不下手，嗯，特别年轻人哦，嗯，所以我们也是在行开玩笑说，现在还在买房子的大概都是那个要有富爸爸，这个才能够这个跨过这个购物的门槛。
没错啊，嗯，因为其实真的现在在买房子哦，就算是购物的需求，就其实年轻人他会觉得就是现在的买房子的 CP 值不是那么的高，
对
哦，对，为什么
超级不高的？
对，为什么要再买房子呢？那所以就是他们的意愿其实不高的这种状况之下，嗯，那今天要买房子，他们其实口袋里头其实真的不够深，
嗯，
那绝对都是要这个爸爸妈妈，
哦，对，一定要
上一代来去支持，
对，搞不好连公公阿公阿妈都要来赞助这样子，
没错，因为现在嗯，大家也想说，哎，我年轻的族群啊，就在想就是说，我是不是我就算要买房子，我要等房价掉下来之后，我才买得起，我才有那个意愿买，
嗯，哦，
那很多人在争论就说，那房价好像是不是可能？通膨的这种关系哈，
嗯，对，
那房地产讲话，嗯，对，就是你不买的话呢，以后可能就是更买不起，
嗯哼，
那在这个时机点来讲的话呢，其实买不买得起最重要其实还是就是融资跟投期款的部分，
嗯，
我们刚才想说投期款其实可能父母会出，嗯，
对，那大部分现在大概都只能告父母亲，
对，但是贷款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是要动到银行的钱了，
嗯，
跟信用的关系来讲的话，其实本身的信用其实很重要，
对，
再加上就是说银行的政策，按银行政策面来讲的话，现在其实整个市场氛围其实它就一直在紧缩，
嗯，
那一直在紧缩的这个趋势来讲的话，它其实很难再回来了，
嗯，
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没有在推行可能类似下一波的新清安的政策的话，去做整个的资金宽松，
嗯，
跟金融宽松的这个动作来讲话，
嗯，
它是没有办法再去刺激下一波的买气的。
哦，
对，
是是是，嗯，因为世华老师之前也待在这个银行过嘛，
嗯，
哦，那现在整个氛围就是因为消费者的信心保守，
嗯，
然后现在银行很保守，
对。
哦，一来就是之前他们有那个所谓的满水位的问题嘛，嗯，虽然说现在满水位的这个警报解除了，可是他们对于放贷这一部分哦，审核听说很严格，
对对 对, 對，
那这所谓的五P啊，他们有时候抓得很紧，欸，跟过去比较起来，嗯，那时候景气好的时候，在去年之前哦，那时候只要有人要贷款哈，哦，大概闭着眼睛都可以贷这样子，嗯，不用去做任何审核，嗯，现在听说审核的非常严格，
对对对，
嗯，
就是以前的话房价好，哦，它可能会再增加那个一个那个所谓的那种额度的部分，然后跟市场的部分去贴近，
嗯，哦，
市价的部分去贴近，
嗯，
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你在这整个的担保的价值的部分，
嗯，
它针对市值的部分能够贷款的部分来讲的话，嗯，就已经紧缩了，
对，
加上在成数的部分来讲的话，又在紧缩，
是，
那你买一个房子来讲的话，相对的如果自备款的部分，你自己要掏出来的本钱就要更高一些些了。
嗯，
哦，那整体房价如果说没有去修正的时候来讲，其实一般的民众要买房子跟之前来比较来讲的话，他的负担，哦，自有的负担就变更重了，
变更重，
哦，那变更重的话，其实就是你现在市场就是等待我们刚刚讲说的，就年轻人其实他要等房价低一点的时候，他才愿意去买，
嗯，
才有意愿去买。
嗯，
好，哦，那这个部分来讲，就变成市场在所谓是有房的人啊，其实有房子的人，他也不希望房价跌价，
嗯。对，没错，哦。
对，那所以
当然
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像我们讲说他就支撑在这个地方。
嗯，哦，对，钉在那里。
对，钉在这个地方。然后很多是在我们提到就是说， 交易量一直在萎缩嘛，其实房仲真的是在今年来度，整个年度来讲的话，真的是很苦哈哈。
苦哈哈，对。
然后好像就是你是有那个价格的支撑，可是就是没有量。
对，就是没有量啊，就是最主要就是价格是高高挂，
对对对，
然后要溢价溢不下来这样子。
对，那这种有行无市的这种状态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政府在推行下一波的一个政策去放宽这整个的资金，我们想说那个资金的水位的部分的话，
资金
其实是没有是没有那个动能的，是没有那个动能的。那现在来讲话呢，盯在这个地方来讲话，大家就在想说，哎，那如果盯不下去的话，久了之后它可能还是会往下。
对，盘久必跌，这个股市的用语。
嗯，其实房市确实也是这样子啦。然后就是说，下一波的大量会去刺激房价往上走，还是往下跌？其实就是一个关键时刻了。
对，所以这个是现在呢，整个市场上变呈现了一个变成是很吊诡的一个状态了哈。就是房价跌不下来，然后呢，想买房子的人他现在几乎都是退场观望啊。真正想要买的呢，银行又是给你寸金的这个论两这样子哈。看看你还得起还不起？就觉得说，你这个刚出社会没多久，这个要贷款哈，7成8成，他可能就会。大打折扣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那个资金杠杆的那个应用方面来讲其实它就是一般的我们讲说刚性需求的民众，他们其实每一分钱其实都会算得非常非常的计较的。
对，
然后你如果说没有一些有利的对他们有益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他们其实是可能差1万块钱差几千块钱的一个月付讲话，他就是买不动，买不动
就
是买不动，
没错。
那个就是在去年，我记得去年，也是听友会的时候，那我也是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其实整个房地产来讲的话，它的资金的这个杠杆，其实在金融面向来讲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那其实看起来讲的话，就是说，但聪明的人他在运用资金的时候，他到底能不能负担得了？那甚至就是说有房子的人，他发现就是说，我现在不贷款，那以后要贷款其实更难了。以后房地产要变现，要变现来讲的话，它的价值你不卖的话，我要跟银行去变现的这个 CP 值其实会减少很低很低，
是，
对，
所以这个是都是世华老师哈第一线的一些观察。那刚才世华老师有聊到这个房仲业了哈，因为房仲业，这世华老师之前也带过房仲业哈啊，那房仲业最主要是要量。它没有量，几乎就是真的是要喝西北风。那刚才世华老师也稍微推估了一下，今年大概萎缩了1/4
哈，
那个交易量是几万件的那个萎缩。虽然说还有26万件勉强这个所谓撑住在这个大关卡，可是呢，等于就有1/4的人没有饭吃了嘞，就是去年跟一起可以吃得饱饱的哈，大家都这些开开心心的，可是今年少那么多的一个市场。等于是说，可以吃的饭变少了
哈、
那这个最近这个仲介业者，听说也真的是勒紧裤带啊。
对，真的，他们就是变成那还好是以前存粮还够、
对，
赚的
几乎都是靠这几过去几年的那个。
今年真的他们都是吃老本
，
真的是吃老本哈、那以如果说这个前面几年所赚到累积的哈、在今年来讲的话，也坦白讲就是说有赚到钱的现在也没有那么悲观，因为他们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来讲的话反而是让他们休息哈、甚至去充实
充电
的这个时机哈、那有些人其实还蛮认真的，还会再去帮自己做提升哈，再进阶一些课程，
在学习
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还蛮不错的一种观念
心态。
那但是这其实就是等于说你要有底气嘛。那如果说是像现在，如果说我的底气可以撑多久？如果是我再撑明年，如果说也是这么糟糕的话来讲的话，或许他们的老本可以吃掉的时候来讲，其实他们就没有这样的 底气可以撑过后年了。
对，因为今年很多都在撑了哈、哦嗯，那可能我觉得是明年农历年前是一个重要关键点哈、哦嗯嗯。如果说哎，到农历年前根本连那个年终奖金也没有，还有年度的那个这个收入也都是大都有问题的话、嗯，很多人才会考虑说要转行吧。
是
哦，可是房仲业转行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哦。
哎
哦，因为施华老师也从那个房仲业这个、嗯、前一波，那个应该是前一波哈、哦嗯，那时候也是很大的一个淘汰赛哈、哦。
对、嗯，其实就是房仲业来讲的话，他们其实离开之后会做什么？其实大概就两条路嘛。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来跟施华老师聊聊，到底房仲业如果说转行的话，他们可以到哪里去？好、嗯、到可能第四页的第二村，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一万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一万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张老师今天的节目呢也同步开直播 YT 房市日光大道，现在也有一些线上的好朋友们呢有在收看哈、哦，那请大家呢可以大家告诉大家哈、哦，广为啊、哦、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订阅的行列啊、哦，那我们的这个会员数呢可以急剧的增加，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天哈、哦、这个优质的节目的点阅率也会跟着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哦，这个也是这个让大家可以收听到一些比较正向而且比较正确的一个房地产知识了，因为网络上面现在 YT 节目非常的多、哦、有些纯粹就是网红，他们大概我们讲的是哗众取宠了、哦、有些呢是只有那个话题根本没有什么内容，听听就是下嘻嘻哈哈笑笑就结束了、哦啊、可是呢他们的点阅率还蛮高的、哦、这个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的、哦、好，那刚才我们世华老师、哦、提到就是说现在整个房市不景气，这个需要靠交易量的这个房仲业啊、嗯、现在真的是苦哈哈的非常辛苦，很多人呢都在苦撑待变苦撑待变，那今年啊、看起来呢可能只有26万件的交易量，萎缩了大概四分之一哦、嗯、那萎缩四分之一呢应该就会淘汰掉很多的仲介从业人员哦、嗯、那如果仲介从业人员要转职转换跑道的话，他们会找什么工作呢？现在呢我们请世华老师因为把它这个的卡掉了哈，现在卖个关子，现在来请示，是跟大家解答一下。
对啊，这个就要提到就是房仲的本身的生态啦、嗯、就是每个行业其实它的特性有些不同，
没错，对，
也会影响到你的本身的那个生活跟娱乐等等的、嗯、怎么样去做分配调节、
嗯、
那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你是没有做房仲的人，你去做房仲、哦嗯、那你的作息其实会跟别人不一样、嗯、也就是说你假日的时候你要去带看、
欸、对，别人在放假你在带看，你在工作，
对你白天的时候你就要去收集资料、嗯、然后去找物件、啊嗯、然后去跟客人去谈的时间多半可能是要晚上的时间，还有
有些
的假日的时间、哦嗯、所以其实你的日常的这种
作息
会跟一般的可能你的亲朋好友或者甚至你的家人、嗯、
对完全
都完全颠倒，
完全颠倒。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话，你会做多久？
嗯、
哦，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赚到钱的话，其实很快其实就会淘汰掉了。
哦
那其实真正赚到钱的人呢，你又会愿意在这个行业里头把它变成一辈子的置业？
对，待多久呢？
对，你会待多久？你可能就想说，哦，如果说等到就像我们的以前我在书里头其实都有去跟、
那时候的房仲圣经嘛、哦、
对对对对对对啊，因为我们想说嘛，我们可能年轻人来讲的话，再看或跑或帮这个房、嗯、屋主去跑腿或什么之类的都还好，
对，
可是当你如果说你要到了退休年纪的时候，你可能五六十岁的时候来讲的话，你还去每天派报，或者不太可能吧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讲说真正在房仲业其实赚到钱的人，他其实也未必真的是会一辈子在房仲业
哦，
那他可能是赚到钱之后就要转职了。
嗯，
像现在来讲的话，可能看到其实 景气其实开始不好的时候来讲话，有些人赚到钱的人他就会离开。
嗯哼，
那离开其实就是两种部分嘛。
对，两个部分，你说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说，哦，我再去加盟其他的品牌当中，我自己当店东的啊，自己当店东，这是一条路啊，因为他熟悉。
可是这个要口袋也有一定的深度。
对，我就说赚到钱的房仲，赚到钱房仲，因为没有赚到钱的房仲可能三个月他或者说半年他就那个没有冒泡他的就阵亡了。
嗯嗯。
那后面有赚到钱的人呢，诶，看到这个好赚或者什么之类的，他自己再去开新的中介。
嗯。
哦，那另外一部分呢其实就是做投资客。
啊，当投资客，诶，
就当投资客。
嗯，
啊，不过其实现在近几年来讲的话，其实投资的这个氛围其实这是政府在控管。
对，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个社会舆论的这种压力的部分来讲的话，
嗯，
其实投资客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大辣辣的去。
对，
这
人人喊打了，人人喊打。
所以那要转职投资呢，房仲的一些有经验的人转职到投资的部分，其实现在部分可能很多都是去做所谓的一些租赁，甚至是这个所谓的代管的这个部分。
嗯，包租代管。
哦，对，嗯，那包租代管齁，跟租赁这部分已经变成另外一种属于比较另外一种投资啊，投资客。
嗯，
可是它是有经营企业化的这种投资，有规模性的，嗯，或
者对，有规模有组织的。
对对对对。
嗯嗯，对，因为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本来是做仲介，可是现在真的是不景气哦，现在要在做这种房屋的买卖比较辛苦。那可是呢，他因为他可能之前也有担任投资客，所以就是哎，这个自己有几个房子在出租，然后呢就转为租赁，变成是代管这样子。那可能也许同一个社区有人要找哎，要这个有人帮服务的话，他就去做多找一些物件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一种模式啦。
对啊，转成租赁之后来讲的话，就会变比较长尾的收益啦。
嗯，对对，长尾收益。对，
不像是说拼房仲来讲话就拼成交，那成交的话只是就一次入口袋，
对，有时候就一次带大笔入账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哦，那租赁以前仲介不喜欢做，因为它就是很慢，而且是小钱这样子。好，
嗯
哦，那你讲的这个长尾效应，可能就是蛮有这样的一个味道这样。
对，
它慢慢耕耘，慢慢赚这样子。
没有错，没有错。
哎，它不会赚大钱啦，
嗯，
就是要赚酒的钱这样子。
对，
好，这个是我们的聊到现在的市场不景气，仲介业者的一些心态，可还有他们可能的一些出路了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提到的仲介就是房仲前联会，他们好像也不定期的会发布一些新闻稿。
嗯，
那刚才我们大概跟世华老师有聊到，就是说他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就是说即使政府在九月份有开的水龙头，哦，
嗯，
就是要求这个新青安不要计入这个银行法72(2)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里面，然后呢央行也把那个换屋主的这个切结的时间呢延长到18个月。可是呢这个部分呢好像对房仲业或是真正想买房子的人来讲的话，帮助都还是不大齁。
嗯，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卡在那个额度跟那个拨款的时间。
对，
现在拨款有些甚至还要等2-3个月呢。
对，但因为就是金融的审核的部分趋向于严谨嘛。
对，哦，对，越来越严谨。
越来越严谨的时候，其实消费者其实在真正想要购物的时候，资金的一种变数就是变成他们的一个疑虑的部分。这也就是那个全联会所说，统计那一般的现在的购物的民众讲话呢，他担心的地方是什么。
对，
其实就是真的是在担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担心这个资金的变数。
对，
就是那个银行的部分他拨款的额度也限缩了，然后期间也变长了。
对，
嗯，
这些都是大家现在可能的痛点
哈，
购物者的一个痛点哈。好，那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地面师哈。因为最近看到新北市哈，他们有一个针对哈，那个媒体也是用地面师，就像我们那个地面师诈术全破解这一本书啊，就是现在地面师真的还蛮猖獗的哈。那我们之前在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这个全台第一个这个台版地面师啊，就是因为有一些 老者哈，或是他们已经孤独死了哈，然后被这些地面师哈集团给锁定哈。那现在新北市呢，他们本来内政部本来就有在推一个地级移动即时通，现在他们好像更精进，是不是新北市？
哦，是哈，对。对啊，因为如果说是这个以前来讲的话用简讯嘛，而且你要去注记，你要主动去这个地震事务所去做一个申请。
嗯，
对。那其实很多的一些长者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对于手机的使用啦，
对
啊，这些其实都不是那么的熟悉哈。
嗯嗯。
然后他们其实对于就是住了一辈子的房子啊，他其实他也没有去想到，就是说我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保全的部分哈。
对对对。
其实都已经习惯了嘛，哎，这就是我的房子了，然后我还担心什么或者之类的。
对。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房屋的产权归产权哈、哦，然后它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移转过户登记的这个部分哈、哦，那它其实是一个书面的一个流程嘛。
对，没错。
那如果说真的是权状啦、啊，或者说是个人的个资啊，可能被盗用啦、啊
哦，
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听到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地震人员
哈，对，地震人员、
金融人员，
或是地震室，
对对，那整个的这样子一个勾结来讲的话，会跟整个包括成，这好像就是一种串联的部分哈，从这个产业面向的，从从业人员开始，然后到这个所谓的监管人员的部分来讲，
坚守之道，
对，那这个。防不胜防哎、
欸，
如果是真的是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来讲的话，其实消费者是很难防止的。那更何况是这些长者老人家对于这一方面的程序不是那么了解的话，
对，所以新北市他们是对地震局，特别是出来召开记者会说，他们是全国独创的哦、
嗯。
就是刚才志宝老师也特别点出来，因为我们现在的地级移动即时通，它是通过简讯或是说 email 来通知你哈、哦，就是如果在收件或是完成这个移转的时候他都会通知你、嗯哦、那可是我觉得完成移转已经无救了、啊、已经来不及了、啊哦、应该是收件的那时候才通知才是比较有效吧、哦
嗯、
就是他可以及时通知哦，有人要可能要来卖你的房子了，要来这个窃取你的房子、哦嗯、那这时候通知可能可以还去做一些补救的动作、嗯嗯嗯哦、那可刚才也提到很多老人家哈，他根本对手机呀、啊，甚至有些人根本到现在都还没有手机了、
嗯，
你怎么通知他？他更不会去上那个 email 哦、嗯喔，根本没有 email 哦、喔嗯，所以呢，这个部分根本对他们来讲无助于这个所谓的防范地面师哦、喔，所以呢，这个新北市地震局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长者住记的一个关怀哈、嗯喔，如果是这个65岁以上的哈、喔，然后呢，他可能要办理这个产权移转啊。哎，他们会特别请地震人员去关心关怀啊、嗯
哦，
这个样的话提醒他，哎，避免这个被诈骗的
是、
哦、所以这个也是蛮贴心的一个服务啦。
对啊，这就是类似像是银行的银行端啊、嗯，哎，有老人家领多少钱、嗯、要现金的时候来讲话，会特别关心一下。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某种程度哦，也是那个过犹不及啦、
嗯。
我看到网络上有些人都在哭手，就说，哎，我要领个钱哈、哦。好像也是当犯人在审的呀啊你们啊别天这样那样钱要冲一下啊这钱是不是可以冲一下再来的齁啊所以呢很多人还这个是老民这样子齁、嗯、可是我觉得宁愿老民然、啊、后不要被骗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其实现在宣导其实真的是还是蛮重要的。
哎、嗯欸、现在宣导越来越多哎、欸。
对、欸、现在新北市市政府对于这个地级移动通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嗯、即使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亡羊补牢，可是就是说在宣导的部分你有这个政策的时候，
嗯，
它开始就是我认为啦，就像以前齁、哦、有一些一些标示啊，什么反攻大陆或什么之类的，或者什么
对统一中国，
它其实是有一个标签的一个东西来讲的话，它是会给人家有一种印象跟警示的作用、
嗯嗯嗯。对，
那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就是提醒的消费者，哎，会有这样的事情在哈、嗯哦，那你应该要对自己有所防范
哈、哦。对，
那也就是像新民老师所出的这一本《地面师诈术全破记》，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导这个
对
这个部分，
是个防诈的工具，
让市场上面真的是有这样子一个意识。
嗯嗯嗯，对。 我比较在节目中比较少自己在打广告哈，是吧？老师也在帮忙打广告，因为真的是一本这个防诈哈、打诈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书了哈、那实际上我就一直在私底下在想说，我们政府单位花了那么多钱去做这个宣导哈、现在看到电视节目哈、常常就会插播那个所谓的什么车手啊，什么这个假的这个什么警察、什么护政人员啊，很多这个类似的广告很多。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拨一些钱买这个地面式诈术全破解，这个如果全民都花一本那个像小局册这样子，那更有效吧？
是
、这个当然还是帮自己
的作用。
对呀、真的是、因为你看那个之前政府发那个什么小局书哈，你有没有收到？
小局书这个我就没有，
就是不是政府说要那个大家打仗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哪里去要该怎么防范应应？我真的我们家也没有收到他说全民都会花一本啊。可是、我们家也没有收到啊，所以这个部分听说花了几千万去印这个小局书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去买那个地面式诈术全破解更有用吧，
是
全民发一本这样子哈、好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世华老师这一年来对我们节目还有对张新民张老师的一个支持哈、今天是今年12月份的这次哈、那如果说世华老师后续还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议题哈，也可以欢迎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哈、谢谢世华老师，
好，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均，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救助。 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多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嘿、hey, ，准备好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了吗？时事话题带你了解社会趋势，健康生活让自己更有活力，关心社会，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感动，感受旋律，让音乐疗愈日常。不论是轻松闲聊还是深入探讨，都在每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的品味生活家，预选在空中等你来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